各位，请阿弥陀佛。今天这个讲次是瑜伽新派啊，唯识法相一宗啊。这个修行次第，我们前面概括讲过36回之后啊，重新回头又从白法明门论开始。那么白法明门论算是瑜伽新派修行的纲要书，就是包括了所有瑜伽新派里面的修行法要。尤其关系到里面心法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用心。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像禅宗啊，或者是有些大德就讲到说，我们修行应该要修无念无相。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依相修，我们无念而修，请问以我们这样的凡夫，我们可以想象的道要怎么修吗？很难哈，非常非常难。其实呢，我们的所观境以及我们的所缘境、所缘相，几乎没有一个不落在相下的。那么，如果我们不从相修，试问我们缘什么而修？其实很难。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要一定要透过圣严量经论律，那你要透过经律论，无一不从文字下手。那当然，你可以学般若经说文字也般若，所以它文字也无相。光是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文字怎么会无相呢？文字的相明明白白，不只是有眼睛看到那个白纸黑字的相，你念懂了以后，就在心中会印这个相出来，就是一个概念嘛。我们所谓称的相就是那个概念。所以对我们没有入地修，即便入地修，在八地以前都还是有相修的啊，都还是有相有功用修的。所以轻易的讲说无相而修，其实从理论以及从实务上来讲都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的。或许对立根而言应该有那样的相应境界，不一定啊，我们只能说存疑。那么至于无念修，我们现在最困扰的就是我们的烦恼嘛，那意念的纷飞，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的扰乱相。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变成无念，那还要修吗？我们当下就是成佛了，就根本不要修了。所以我们可以在理性上相信我们的自信是有佛性的，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因为相信这个我们才会努力修嘛，否则我们干嘛要去修呢？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无念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一个涅槃境界，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打妄语说我们现法就证涅槃，现法就入涅槃，这个话是增上慢的人说的。包括佛在世的时代，他论辩的对象包括有95种外道所讲的62见，都是讲我的种种差别见。那么甚至呢，他也去对峙一般人讲宪法涅槃，说我们不必修的那些自然外道、顺势外道，也在他破斥的范围之内。那些就强调说我们不必修自然成佛的那些人，也都在当时破斥外道的对象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无念修，就很容易流于宪法涅槃那一派的说法。当然我们现在也很容易看得到，有些人他或许有那样的正量，可是对待一些没有正量的我们凡夫而言，就叫我们要无念而修，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思维如何无念。当然他说你一假思维就错了，那打打打打了半天，我们的心根本就不晓得怎么作意。好，不作意就变得落于无际。无际空是诸多空当中最难破的一个，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让我们的心搞到最后变成无际空。无际空就像枯木瓦石一般，我们有办法修定功到一定的地步才有办法无际空哦。空如果空到像无际而住的话，那么不善不恶，那就会被有些人增上慢的以为这个就是我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而。可是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的当下而，是那种非善非恶的无记心的境界吗？不然的。那种境界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也都会知道，它并不分明的，并不很明白的，还是眼前一片暗顿相。在经跟论里面讲到的那种光明相，根本你在无记定的那个当下是完全都没有相应光明境界的。所以我们也不以无记定为目标，当然我们就不要轻易谈说我们从无念下修啊，无念处来修，这些可能都不是有那个很好的这个入手处的。 所以既然我们修行就要得了个入手处，而不想只是听闻一些玄之又玄，不晓得如何修行的一些法相，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去强调说，既然要解行相啊，解行并重，那行门通常都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听到的部分。那么目前在这个文字流通的这一个宗派系啊法脉当中呢，大概以唯识法相一宗所留下我们现在目前找得到的经典，算是以宗派而言是最充分的，最充分的，不能说它是已经完整了，但是它是非常充分的。它不但有讲到解门的很深入的论点，它也有它的所依的经，所以几乎在过去古大德告诉我们唯识法相一宗所依的六经十一论，出了两部经一部论，没有很完整以外，甚至我们过去所找不到的两部经其中的一个密言经，目前因为又找到部分藏传的文字，所以已经在翻译了。所以等那部经从藏传的再翻译过来之后，又有很多目前藏传保留下来的唯识相关与其行派的论，也都在陆续的翻成汉文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啊，如果要从法相一门去入啊，有这么充分当时古大德所留下来的经跟论，是一个很容易依止的一门。所以我们选择说，是不是好好的把六经十一论做一个文字相的整理啊，事实上可以让我们在修行上，从解门入的一些欢喜学佛的人呢、能够了解比较接近佛那个时代所说的法的那个全貌。那么第二个，从行门来讲的话呢，唯识法相所留下来的经跟论也不少，就像我们前面次第所提到的六门教授习定论，几乎是他把学定的前行方便讲得算是非常的完整了。那解深密经当中又有非常充分的一品叫做分别一切品，他也把修定跟修观整个的心要也讲得非常的 完善，而且几乎解深密经的那一品经呢，已经变成各大宗修止观的最重要依止的经文所在处。所以既然是如此，那么唯识法相中在整个佛学目前来讲的一个地位啊，似乎是可以恢复印度原始佛教时代修行概貌非常完整的一个基本入门，而且是全班的很全班性的一个入手处。所以我们也像墨学也有这个因缘了，受学几位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虽然我本身并不是依止主要依止唯识法相修的，可是因为有这个因缘，被基金会的简凤文简老师呢指定说，你就好好的去整理唯识法相的东西，然后尽力的跟所有有心要求法的人呢、一起分享唯识法相的法，那么我们一起共修啊，事实上可以恢复这一门都被大家称为很难的一步啊，这个一个大乘宗派啊，希望能够恢复他的旧观啊，恢复他的旧观，能够从中找出有心去弘扬或者是依止修行的大德，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尽起我们这一代佛弟子啊弘传如来家业一点点的责任。所以经典在那里不是印了流通就会有人读的，就像我们这一本啊，在36周以前已经发给我们前一班的同学了，那么我相信呢，这些老同学当中呢，真的有人，我想36个礼拜已经足够各位看过 N 遍了、但是真的完整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看过一遍的举手没有，对不对？连包括我在内都是空白的啊。那我不看的理由是因为我会看跟他相当的其他的论，比如说我就习惯看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我抱着他睡觉已经快20年了，所以就有自己比较会去下手的一部经，你可以反复这样的熏习。可是如果给各位一个比较白话这样子的一个演讲稿式的一篇文章，如果各位都也还不欢喜去把它多读个几遍的话，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惰性嘛。所以经在那里流通是不错，大家都会请着回去供养，可是真的供养有用吗？我们可以得到福德，得到福德。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说，如果你不读， 那有人欢喜读，那你就与其放在自己家里面给蛀虫咬，不如就流通去会更好一点啊。那这才是善尽流通。那么如果你自己读过，有人欢喜，你一样可以流通啊，一样可以流通，甚而呢，你可以去为别人稍稍的解说这本书要怎么读。那当然是你们自己也跟着其他的人学过，有一点心得，所以你可以替别人报告，这个也是自己可以发现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这样子来扮演我们佛弟子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要怎么发，发菩提心无非像看尽所有的经论无非是两个入处，一个入处呢就是希望能够自己受用，一个入处是希望别人受用。自己受用就是说，哎，我不但能够受持，能够有解悟，还有能够证悟。那么如果要有利于别人，就是说我能够为别人演说，这无非就是从这两个入处去下手。所以如果我们学大圣而这两门都不受持的话，我想菩提心就没有个入门处了啊。所以依着菩提心的发心的方便，我们就应该可以知道受持每一部经跟论的方法。那对唯识法相的任何一本我们流通给各位的经本来讲，我们也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好，这是基本面的事情。那么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有一本经到了我们手上之后，我们怎么读？当然我们如果是第一次拿到这一部经论，有人能够引导我们去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除了拿了一本书自己在家拿一本经或论在家里自己翻之外，有机会还要随喜法堂里面呢，能够去听闻善知识怎么样演说佛法。他所演说的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解行相应的人，那么自己在行持上就应该会有少分少分的正验的经验。那么你在经验界所证的境界跟你所读的东西假定能够自作证，就是我可以证明这么说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你姑且可以保留，那个就是你的正量。于是我们来听经的时候呢，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呢是跟台上的善知识应心，看我所证的跟他所解的演说出来的有没有相应的地方。那么如果不相应，我们也接受他的说法，等到我们有正量的时候呢，去跟他契会，这是一种态度。第二个态度就是抱着熏习种子的态度。那种子因为没有经过正验，所以他到底是善种子恶种子，或者善说和恶说并不知道，我们又没有正道责罚人，所以呢事实上我们无从分别善知识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也因为如此的关系，所以更加要求我们要解行相应。所以我们自己在修止观上面几乎要把这个所受持所熏习的这些法拿来呢在自己止观当中呢去思维。所以瑜伽行派是非常重视思维修的。其实止观就它的名跟意义上来讲，它的意思就是要教我们要思维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秉持杂念，非常专注的来思维法到它的意义能够流出无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因为熏习正法的关系，可以流出真如自性，去跟自己所受持的法可以得到相应。所以不管我们是照着应心的态度来听，或者照着熏习的态度来听，去听闻正法总是必要的一堂功课，总是必要的功课。那因为有这么多的法可以听，所以自己当然在时间因缘上就要去配合啊，就去配合。那么有些法是有相关的，如果我们时间搭配的来，我们就可以合并去听。可是在抉择上，墨学倒是有一点经验提供给各位这个学长可以参考。我们都听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一门深入，一种说法是广学多闻。其实就墨学来讲，这两句话其实并不冲突的。如果这两句话要墨学来抉择，我还是会依着老师教我的，老师替我抉择就是一门深入，这绝对不会错的。因为呢我们现在连基础都不太，有点懵懵懂懂的，你广学多闻不就是增加混淆吗？所以就初基者而言呢，一门深入仍然是必要的。可是我刚才又讲到了，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没有冲突，那又作何解释呢？其实他的解释就是说，所谓一门者，唯识法相就是一门嘛。 可是这一门当中就有几部经论啊，六经十一论。那请问你只要受持一部经或一部论就够了了吗？不够的。我们读过经论，尤其读过于新派的六经十一论的人而言，都知道他每一部经论都偏重一方，都偏重一方，对于其他的几个都是略的，略说的。可是略说是不是就代表不重要？并不是的。那是又依着我们的因缘，我们可能先碰到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所以呢他就广说那一方面，我们以为那就是他唯一的重点了，其实就以少为主了，以少为主了。所以呢我们似乎应该要先学了一个三知识，他告诉我们说，哦，整体的瑜伽行派其实有六经十一论，到底是哪些，他们这些经跟论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我们就叫初体。你要学法就要知道法它的体是什么，因为我们很笨嘛，所以当初大德在跟我们教导的时候会开一个次第，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的这样的次第。可是这次第要从头，从本至末，从头到尾才算是完整嘛。所以当我们开始下手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容易顺着自己的偏好来抉择法，所以就很容易啊，见树不见林。所以在我们真的下一门深入之前呢，似乎应该要得其总貌，就是说，哎呀，我要去这个森林，这森林到底有多宽呢？我要从哪边进去？我到底要去哪边呢？那个入跟出处似乎应该要得到一个地图嘛。那反复这个地图之间，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岔路，这些岔路呢到底是如何，你要找一个曾经去过那个森林又能够成功出来的人，就跟你讲那个森林里面呢它的出跟入有哪些歧路，要搞清楚，这个就叫做体。所以体呢，换句白话讲，就是文脉的结构，文脉之间的联络关系。这几部六经十一论之间他们彼此互补的关系是什么？要先念什么，再念哪一步，会是他应该比较好的次第。那么可能他是从浅而深，从略而广，再从广去收摄，回到解行相应处的心要。再从心要呢，能够先学定也好，或者由定而发慧也好，总是有他解门的次第，有他行门的次第，到解行能够相应，互相辉映的次第。所以这个就是曾经入了法里面又走出来告诉我们的善知识，他们是过来人，所以我们随着他把这个法脉的体性先能够读出来之后呢，还要明宗明了说，哎，那我是初机者，或者我已经是老参了，所以我要请教善知识说，依我的程度，老师您认为我要从哪一部论下手会比较好，这叫明宗。或者呢，我已经决定说我要从白法明门论下手，好，白法明门论要怎么读呢？白法明门论的重要就是他修行的目的是要证悟什么道理呢？看我们白法明门论的第一句就是什么，一切法无我，那个就是总标宗。如果标其宗去，就是说我们学这部论就要在心中思维的时候去证明一切法无我。如果读了白法明门论之后，法有一百，那读对读错，那肯定读错嘛，法怎么会有一百，对不对？读到后来我问你说法还有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明明知道是有，可是呢论上说无，就在你想说又说不出来那一当下而，请问你心住何处？你心住法还不住法，就在这里会，这就是他的宗门。所以一部论有他的教门，有他的宗门，宗就是修行去证悟的，去契入的，他在文字之外，连善说的善知识都没有办法说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抱持着一个要去悟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又无所得为方便而样将用心的。所以说白的话，听经就要懂四个字，就叫善用其心，华严经静心品里面所说的四个字，善用其心。我们听经闻法就是来学这四个字，怎么样善用其心。过去我们没有听闻正法就胡乱用心， 随着心去起种种的烦恼，还要去到处求有没有断烦恼的方法。你去产生烦恼的染心而言，或者想要去断烦恼的清净心而言，两边都是生灭的，两边都是一生灭产生的见解，就有了一个有修有正有断，或者也有染有昏扰老相的种种见解，这些都是落于知见上的。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修行的法，有一个成就的境界，那么三轮不空，三轮不空，修什么都是枉然。所以当大德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很多初级者就忙叔叔，我要怎么办了。所以呢，我们经常听太多这么玄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回到很基本面上来。当我们出体明宗之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论用，就要知道依我的程度，这一部论这一部经我要怎么用它，就是要怎么受持嘛。所以要找到我受持这部经依我的程度相当相称的方法，相称的方法。所以你看哈，以上我所说的就是五重玄义的三门。我们先剔除掉判教，判教太难了，那个留给研究所的人去读，那个我们不去谈。啊，四明，等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就会去读到这部论，叫做《大圣白法明门论》。那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个别合起来是什么意思？那是四明。所以呢，连着这两门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其他三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讲一遍，出题者就是讲这一部论在这个宗派当中，它跟其他经论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从这个关系当中，由善知识的嘴巴当中去学到，哎呀，如果我对这个门派有兴趣，对这个宗派有兴趣，那么我就要自己要定一个修学的计划。我要先读哪一个，再读哪一个，再读哪一个，把它的次第搞清楚。那么顺着这个次第读的时候呢，也顺便可以印证一下我的程度差不多在哪一部经可以去受持的范围。那哪一部经又对我来讲又比较难了一点点？我是比较偏解门的，还是比较偏行门的人？有人就是修行癖好者，有人呢就是喜欢去读一堆一堆的法相，那你就知道我的习气是什么。那习气是要顺着习气走，还是要逆着习气走？那就要请问老师。如果老师可以去对治你的习气的话呢，他会选择逆你的习气走的方法，去逼你去做你不是很擅长的方法，逼到你将退未退的时候呢，他又会把你拉回去，摸摸头，哎，觉得哎呀，乖哈，乖哈，你还是要这样讲。所以他在顺着我们习气或逆着我们习气的那个当下而，其实就是要我们自己要知道受用的地方。好，那么呢，从出体然后明宗，知道修行的目的是什么，把修育界心派的目的搞清楚，知道他怎么修行，于是你就借着我们平常的日课修行去跟你解相应。所以我们要去入门呢，记得一点，你解在哪一门，你就选择行在哪一门。不管你自己过去曾经依止哪一门去修习，我们就姑且把我们解的这一门当作是助行也可以，把我们原来的修行当作是正行。你不应该因为学一个新的宗派就断了你原来的正行，太快了，对不对？如果你老这样换了换去，我想你换到死大概也没有一个归依处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了，你有一个行门能够依止了，你能够修到它很清净，其实是很殊胜的事情。可是发觉它又不是很够，所以你要有一些助行的方法能够帮助他能够更增上，不然他老是停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明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不要顺着自己的习气说我只喜欢修行的，你只要跟我讲止观或者是讲那个行门怎么做就好了，其他的我一概不听，就要当一个随性型的人。那当然我觉得这样是以少为主是不够的啊。所以接着第三问题就要问，那依我的程度我要怎么用论用。所以出体明宗论用这三个几乎是我们入学一门要先自己定下来的计划，定下来的计划。可是比较可惜的事情，依墨学学佛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的都把这五重玄义呢当作是用讲解的方式讲过了， 讲过了之后呢，大家都以为五重权益只是一种讲经最无聊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讲重点？讲了十几次都还在玄义，玄义玄了半天，玄之又玄，黑的话都不白的物件。可是我们不晓得五重玄义原来在天台创这个开宗立派的时候，他找出了一个教学方法。他觉得你要入门的时候，你就依着这种方法，先把入修解行相应的次第定下一个计划，克习取证。所以他们在听长者讲经的时候，都是抱着克习取证这部经九十天要听完的过程当中，一个法会我要九十天能够克习取证，证到一个相当的境界。人家是这样用心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当作是一学期吼，一学期听看卖呢，啊，那听不介意吼，拜拜，撒由那啦。好像这个责任都是上台上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台上人就会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去逗台下的人开心，就讲一些你们 happy 的话，啊，就你们开心就好啊，干我啥事？对不对？我干嘛？有没有什么好处？我来这边讲什么？所以讲只是说我借着讲修行，你们借着听修行，所以大家都一起共修而已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部东西，我把我早读一点的心得跟各位报告了。可是各位要拿什么东西一起来回应？就是抱着解行相应的心，克习取证的心，借着我们这一部论修学的法会期间，希望各位有一点点进步，转掉我们的一些烦恼习气，正了一些清净，其实是我们的自家财宝，是我本来就应该会的东西，我已经遗忘它很久了，遗忘它很久了。所以要用这种用心，这叫做善用其心。所以如果听了一部经，听了一部论，这种用心没有学会，这部经的法义即便你再熟，我都是觉得等而下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了，听经去闻义啊，反而是比较其次的事情。像我去听经，我都会很喜欢去听什么呢？听老师是怎么在学习他的那讲的那个东西，这就永远都是会比较吸引我注意的地方。他到底都比较习惯去引哪一部东西来增加他在解释这个法相的东西，于是我一听到他引那个出处，我就会自己去翻那个出处，到底那部经论到底跟他讲的这部经论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很偏好用那部经论来解释这个东西？那他的笔记，他写在白板上的，他讲的次第，我其实都不再讲，都不再记那个文义，因为文义用录音机录就好了，对不对？录下来，我随时都可以向法堂借嘛，向图书馆借嘛，借来流通，要听 N 遍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是借现代科技之赐。你要记得啊，当初佛讲法的时候，那些人都要靠背下来的。佛陀在上面讲，他底下一听就背，一听就背，是这样子的。后来他们慈悲，才结集文字下来，让我们这些后末法众生人还有机会可以依止。那我们现在呢，少掉一个用背的心态啊。那我们要学什么？学到哎呀，他的次第，他的用心，他的行门是怎么样跟他相应的？哪些是经句里面的义，哪些是它的正量，要知道这些分别，知道这些分别，然后呢，你就起效法的心。那姑且我就学他那样正正看。所以呢，来到法堂都不是来解其义的，都是来正，来正的。所以你可以翻开经，经就是同入三昧，有没有？台上的佛跟底下的罗汉或菩萨弟子都同入三昧。他一放光动地，大家就证阿罗汉一大堆，是这样。所以大家在这边是一起共修的，不是讲什么文义，他们去长几个学分，都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从中可以知道，读一部经不是在读经的义，而是在读经怎么发起的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那一堆圣弟子们怎么样去跟着佛陀去这样去起修。那个起修的那个次第，因缘到最后果满，从因地这样子发起到果地是怎么样圆满，然后呢再嘱咐流通，那这些人呢就从法会散去到各地负起流通的责任。那么要离开法会的时候呢，欢喜信受奉行，你看都是这样的字。 我们每次在经里面读到这些字的时候，都往往认为黑龙不重要。但是呢，我默学，我倒是觉得，每次只要看到那个地方，我都觉得那个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如果我们真的照那样去受持啊，其实比你去闻到经的意来的重要好几倍。因为真的，如果我要受用，往往在那些真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受用。否则呢，以我们妄性这么严重的凡夫啊，不要说录音机了，录下来这些东西了，好，你即便能够回去再有机会复习去听个几遍呢，你每听每忘不是吗？请问你2个小时的录音带当中，你听完一次以后，你能够记得几句？告诉我，能够记得一四句记就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往往记得都是比较记得故事多一点。啊，真正那个所谓的意义，真的要在回想的时候就留不出半句来，留不出半句，就顺着自己的习气，你欢喜什么你就记得什么。那请问，我们是要听经满足这种自己已经本来就会的东西，还是要学点自己不会的，学点自己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来听经不是来改变我的习气的话，那请问，一直顺着我的身与意，随着我过去的凡夫心行生灭的话，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听经不来攻坚，找到我最困难改变的身与意，克其取证，我就要改变它。我不改变，请问我学经学论又有什么益处？我们又不是读佛学院的人，读佛学院的人还希望长几个学分，然后能够毕业。很多出家的法师希望毕业之后他能够去当一家庙的住持，希望这个一个学位。可是我觉得世间法可以是这样子的，可是出世间法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好，以我们从经论当中受持的结果，似乎我们不应该只是学之见而已吧。所以特别提出五重玄义的这三本，让各位能够自己去用心。其实在很多的法本当中，像这一本当中也讲到了体，讲到的宗，讲到的用，这是各位要去检责的。那各位也可以顺着过去所听到的东西当中，你呢比较欢喜或比较相应哪一部经哪一部论，用什么方式去受持，你找到一种受持的方式，然后呢跟我们所听闻的这一部经论呢来相应，这个或许是一个得到自己受用的一种很好的入门的方法。好，我的玄义就这样带过了。所以其实呢，唯识讲经论他不会像天台一样一定要五重玄义讲到底。其实呢，通常唯识论就直接归敬集去赞叹三宝，感谢老师之后，就直接从文序下手的。好，唯识倒是没有前面的五重玄义哦，我只是借由天台的五重玄义的那三门跟各位讲，我倒是觉得用这三门呢得出一个入手处，倒是一个受持论的好方法。那当然经也是这样受持的。好，第二部分呢，准备跟各位学长报告的要点，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进行的方式。那么各位可以在我后头的两个白板，为什么我特别要求要在第一教室这个教室来开这堂课？主要是因为所有教室当中，这个教室可以放的白板最多啊。如果其实有第三个白板，恐怕我也会要啊。那为什么我不发讲义给各位就算了？因为我自己也上过一些课，然后老师也很发心的印讲义给我们。可是我发觉啊，得了越容易啊，受持的就越不用心啊。我们想想看，当时佛陀时代啊，不要讲佛陀时代了，佛陀现在地位要听记的，我们也不要想那个时代了。我们比较看我们中国人的时代，中国人的时代是要去把一部经啊请回家，好，是要到人家庙里面去哈。请得住持方丈的同意，他从藏经阁当中把几土拉古的木简搬出来，让你在阅经室当中呢把它摊开来，然后呢你抄。但在还没有纸笔可以抄的时候呢，都要拿一个木简在那边刻的，自己刻一部经之后呢，才可以把它搬回去。不像我们现在来这边阿龙边请一部就回去了，对不对？太多的方便就增加了我们的慢心，轻慢法的心。我也不希望各位用磕的啦，但是呢我相信呢，至少让自己抄一遍， 尤其以墨学的经验来讲，抄写是我觉得受持一部经论，包括连世间学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比如了，像我的女儿，她的数学，你知道她怎么学的吗？抄参考书，题目抄下来，然后呢，随着参考书的演算步骤抄，而且还不是抄一次，抄 N 次，因为她数学实在太烂，每次只有5分、10分。当我3年前从国外回来之后说，我廖成宁当初考上台大的时候呢，我的数学可是92分呢。你是我的廖成宁的女儿，为什么只考5分？太丢我的脸了！我是甲组在数学这么难得这样子一个我的好的这么好的数学脑袋瓜，为什么你没有遗传半分呢？实在是不，可是我发觉我讲他也没办法受用，所以最后试了很多的方法，我发觉让他抄参考书最后有用，最后有用。他最后抄了3年，最后抄了3年，今年呢，他考上大学，他数学呢，嘿，给我考46分，从5分进步到46分，不错了，我就感谢啊，观世音菩萨。你知道吗？要让一个数学白痴哦进步一点点是很难的事情，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可是就是这样子，你总要找方法嘛。可是我发觉数学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笨的学问，它就是步骤，一个思考的逻辑而已。你只是从题目要直接对到答案，太难了。有些人是背题目的，好像我们考托福人或者考 GRE 人知道，你一定要去补习。为什么？他有考古题，你把考古题通通背下来之后呢，至少才来一半嘛。因为有题型一出来之后，他是我背过的考古题，马上就背答案。所以中国人背答案是一流的，可是我觉得背答案不行，因为再出现一个新的题目，你不会演算了，不行的。所以一个题目要怎么解它，要知道它的次第。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佛学其实大体来讲都分两大宗。一大宗呢是比较强调实相论的人，就是讲本体论的一派，像天台啊、华严呢、尤其像是禅宗啊，都直接契入实相的啊，有这么一派的。那也有像相宗一派的啊，念佛法门的啊，这些呢就是从次第去入的，有这样的一派人。那这样一派的呢，就比较强调缘起。所以呢，大体来讲，佛学呢，如果你说我怎么去分它，我说的它是有实相或本体论的一派，一派呢是叫认识论或现象论、现象学或者叫缘起论的一派。你试试看，请问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是不是也刚好是这样子？哲学探讨实相，科学探讨原因、因果，怎么样让它重新复制一个现象出来？所以要找到一个现象升起的次第，它必须要依赖的元素，然后呢，这些材料经过一个什么样形式的组合，它可以得到我们最后要去得到的结果。而哲学呢，根本就是把这些次第直接用思想的深入，用冥想、用对话的方式直接契入实相，直接从理去入。可是那个要有一定功夫的人，那对多数的人而言呢，他就比较受用什么次第入的，从缘起、从现象入的。那么有些力根气比较利的人，就比较适合从实相、从理入的。所以如果要受持佛法的话呢，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根气，那随着我们修行的次第，可以依着实相偏多一点，或随着缘起或者是认识现象偏多一点，来调整我修行的重点。所以如果法的相状是这样，正一般，那不是从本体去下手，要不然从认识论缘起去下手。如果大体从这两门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要学佛，这两门是迟早一定要被碰的，只是问题是先碰什么而已。所以我们不管从哪一门去下手，都不应该去轻慢另外一派的人，因为呢，迟早有一天你还是要跟那个东西去整合去的。如果你已经契入实相，可是呢，你手无缚鸡之力，佛说现一个境界我看看，也要够，也懂啊，不能不要走奥罗用，你读会了整部游泳要怎么游，把你丢到水里面去就淹死。你会相信一部游泳的书 可以当作救生筏让你浮在水面上吗？不行的，还是要靠你手无足蹈，想办法让水里面能够浮得起来嘛。这叫做受用。所以如果我们学到了本体而不受用，不晓得怎么样升起那个法来去自受用他受用，当个菩萨行的行者的话，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就希望各位应该要能够去来整理，因为我发觉透过眼睛读，头脑去思维，手借着思维的结果呢抄录，不管是抄录你所读的文字，或者呢记下你脑中所思维的次第，都是训练我们思所成慧的一种手段。姑且我们把读或者是在法堂当中的听都当作闻所成慧，闻不是只有耳闻而已哦，眼睛去闻也是闻哦。所以我们大体来讲，大体不是用耳朵去听听课听录音带，要不然从眼睛去看 VCD 对不对，看录影带，要不然呢就是去读书、哦、把书里面的文字看懂。所以我们大体来讲不是从眼睛去受持，要不然从耳朵去受持，这些呢都只是闻所成慧，还要能够听了就懂，读了就懂，这还叫这个才叫做闻所成慧。如果听了不懂，读了不懂，看了不懂，那是跟瞎子没什么两样嘛。所以要称为闻所成慧，还必须要能够听懂读懂看懂。可是即便我们能够都看懂读懂了，你只是能够把它复诵一遍，你不受用，不受用。尤其当你越读越多的时候，你发觉你的脑袋瓜已经受持不下去了，所以最后就说好算了，我一门深入。什么叫一门深入？那个一门深入叫做以少为足，不是叫一门深入。你哪有深入？你根本就只有抱了一部经一部论，就以为这样就够了。你就说这个就是总持陀罗尼，这是增三曼的话，这是不够的。我们没有那个境界可以依，就像华严经的42个字母，人家一个字母就是代表一个法门，然后可以总持一切法。请问42个字母的第一个字阿，你念100遍阿看看，你能够受持一切法吗？不行嘛，我们没有那个境界，不到那个功夫嘛。所以不要去轻慢说你用一部经一部论可以去受持所有的一切东西。那如果你要把这一部经一部论能够受持好，其他有助行的经论能够帮助我在这部经受持上可以得到增上，最后我能够增上以后，其他的经论我可以不必受持没有关系，因为它已经汇到这部经论里面来。当你能够汇入的东西越多，你最后你可以证明，你可以用一部经一部论，甚至用一个字母，你可以去用你的修所成啊，修所成慧去证明你的确可以得到什么陀罗尼。陀罗尼不是用说的，陀罗尼不是说我给你一个陀罗尼你去受持，不是，陀罗尼是用证的。你陀罗尼是你的果德，是你因为有修行之后你达到那个境界了，你可以现出那种力量，你可以现出那种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藏教的书，哎呀，他就看到那个藏密的大德一天可以讲100、1000部论，1000部经，拜托哎，啊，时间嘛有限，怎么有办法一天能够讲那么多部经呢？那是人家用修所成慧所能够现出来的果德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那个长劫的时间去证明你有那种能力去现出那种作用，不要随便嘴巴讲讲，那个都是犯无间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要闻思修。那思慧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借着超默学所整理的一些表科表，尤其唯识法相需要用科表来做整理，会帮助我们把勾结的文字呢能够比较搞得通一点，搞得通以后呢只是受持方便，还要靠各位借着这个科表去深入经藏，去来整理你自己的法要，得出你自己的受用的意。所以各位知道哎呀这样整理的，得到那种整理的方法之后呢，你再去读其他的经或论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方法去整理，然后慢慢呢你就把你所受持的欢喜的几部经论慢慢整理成自己受用的东西。或许你们其中有些学长欢喜有机会也有这样的因缘跟 别人演说，你也可以把这种东西呢继续怎么样流通下去。这就是我们法要这样子受持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说法的修持要靠三会：闻所成会、思所成会。思所成会呢，就要各位用笔记笔记，听了之后记笔记，笔记之后呢整理。那最后各位学会怎么样预习，又学会怎么样去复习，又学会怎么样去会通，又学会怎么样去会议，跟议门议论去跟他做整理。这是第二个部分要跟各位报告的。所以呢，我都会尽量找到一点，把我今天要讲的部分呢画成表格，就在后面两个白板上。那各位呢，其实能够早点来抄会比较好。那抄完了以后呢，你就自己止境，自己止境。因为我们后面几讲的时候呢，就会叫各位呢一定要去透过止观啊，透过止观来修相应，就是修所成慧的部分。所以学唯识呢，唯识法相是止观一切止观法门的共通部分，共通的理，它的道理跟理论几乎呢从唯识法相可以解释的最明白。所以如果各位对学止观有兴趣，那么唯识法相几乎是它的入门啊，学唯识啊，学止观的入门。那不管你是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修行法门也好，几乎没有一宗一派可以脱离两种修持方式，一种就是要依止止观，几乎没有例外的。第二个一定要修持戒。所以我觉得啊，学止观学戒是大小圣加起来十大宗共的部分，共的部分。那我们就不讲戒了，我们就先讲止观。止观就是什么呢？就默学来讲呢，止观就是念佛，止观就是持戒，止观就是学教。止观呢，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连在世间法当中，有所为而为，无所为也，因为因不为，在这些判断当中，无一不是止或者是观。所以止观就是觉性的开发，你在修止观就是在学佛，学佛当时的威仪。佛当时不是默然，要不然就是说法，说的唯有跟解脱有关系的，绝不戏论，绝不自找烦恼，自讨无趣。所以你可以发现佛的行止无非就是止跟观。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佛的行住坐卧，学佛的身与意，无非就是在止观当中去跟他在经教上相应，听闻佛法在哪里，听闻在止观当中听你的自信所流出来的法，你听到佛为你说法，你会发觉从自信当中流出一些跟法相应的意，那个才是自己受用的部分，而倒不是只是依赖所听闻的部分。听闻的那只是方便善巧，甚至是能够给我们的，其实也都只有这些方便跟善巧。那么从方便跟善巧怎么样能够契入究竟了义，那都要靠自己修止观。如果我们不修止观的话呢，这些方便跟善巧几乎都是不受用的，都是替别人数钞票，就是好像银行的 counter 那些做柜台的那些帮人家数钱的人而已，数的都是别人银行存折里面的钱，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数的多了就可以入账一分的，这不够的。我们不要一辈子都是替别人数钞票嘛，那何不替自己赚点资粮呢？同样花时间这样的修行，为什么不替自己赚点资粮呢？好，所以呢我就给各位一个这样的方法。那当然我既然画了课表，就一定要解释了，就一定要解释。好，这是第二段跟各位来说明的地方。第三段就是要教各位呢，从我们这一堂课算是第一堂课哈。如果各位完全没有坐禅的基础的话，我劝我也可不可以说用要求的方法哈，我就要求各位一定要去请一本跟坐禅有关系的法本，自己一定要学会坐禅的前方便是什么。好，坐禅的前方便是什么？其实不管哪一部教坐禅的方法，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们不要去学太深，我们只是要去学会三种调整的功夫，调身、调息。那至于调心的部分呢，就要回到我们法堂上来一起共修。我们不要去用法本教我们的观的方式，既然我们学这一门，解在这一门，我们的止观的材料就用这一门当做材料。所以调心的部分呢，就由在法堂当中一起共修，得到一点材料，自己呢就拿到各位的禅坐当中呢去思维，去思维。那么在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定体前，这些思维呢都叫做随顺修。所以我教各位呢，能够跟墨学一样，都先随顺修止，随顺修观，等到我们止观的资粮啊修集够了以后啊，嘿，就会在有一天早上起来四点半打坐的时候，突然就证得无生法忍。这是一直很期待的境界。但是这种功夫是要你每天都去做哦，每天都有这样的功夫哦。而这功夫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能够盯着时钟，你的所缘境就是时钟，盯着它一分钟，脑中没有妄想，只有眼睛看着那个，你跟着秒针走，走走走，走到好像有点快发呆，可是又没有发呆，知道很清楚秒针还是在动。不要到时候看到破汤，然后连钟啊，连那个境界都看不到，那个不算啊，还是要把钟看得很清楚，钟挂在墙壁上也看得很清楚，那墙壁有两个门也看得很清楚，坐了一堆人也看得很清楚，一切都是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一分钟之内你脑筋几乎是没有妄念，然后由此再进步到两分钟，进步到三分钟，那如果你能够看着钟差不多十分钟不会乱，那你就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开始可以试着攻破30分钟的关卡，然后试着再攻破50分钟的关卡。我们不必要求多了，我真的期待各位在我们不管几次圆满白法明门论的时候，至少自己腿子不用盘没有关系，靠着椅子啊，但是千万不要靠墙，可以靠着椅子坐。为什么不要靠墙？墙都有湿气啊，靠墙太久了，脊椎不太好，也受墙壁的寒气，不是很好啊。你可以靠着椅子啊，如果你持身还不够好，你就靠着身子，你能够至少止静，能够坐它个每天50分钟，不多吧？不多。真的要学坐禅的话，你一天没有两个小时以上是没有功夫的。现在我们只是教各位要去思维，只是要去止静思维就够了。那你每天没有一个50分钟自己静一静的时间，那也太说不过去了。那不管各位挑什么时间，你至少要能够坐50分钟心里面不乱，这是还不叫修观，这只是叫修定而已啊。修能够心无心，没有妄念，心没有妄念。那你要修不妄念，你至少要学会选择一个所缘境。那么我也教各位三种所缘境，由你们选择。第一个所缘境，观呼吸出入，连数都不必数啊，数怕你们各位有挫折感，数到三就不见了，又突然醒来，要从一开始数，不用，你们呢只要去观呼吸，知息入知息出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所缘境，知道吗？那么万一你心已经很静，静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呢，静气静了半天，你发觉没有吸气的必要，不是说会死掉啊，真的就会有一种时候，那种气息会很长，很绵绵密密，你会发觉你已经没有所缘境了，因为你的所缘境是入跟出嘛，你发觉你就一段时间气不入也不出，那你那个时候要把所缘放在哪里？放在鼻头，放在鼻头，就是气息出入的那个当口啊，你就在气不入不出的那个当下，你就住在鼻头，然后发现气出了，你就看着气出，看着气入，有时候气出了半天还不吸气的那个时候，再回到鼻头来，这样知道吗？好，这个就是观息，这是第一个所缘。第二种所缘，如果你们念佛菩萨名号的，你们就选择一个菩萨名号的名称啊。但是呢，你所缘境不是，因为你念的时候呢是 还是乱的，就是说你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很分明，对不对？但要学定，要把所缘境放在哪里？比如说我就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当佛号佛那个字音灭去，阿还没有上来，那个时候取那个境。所以那个境呢，就是一段一段来的，知道吗？阿弥陀佛，你就作意，作意那个佛号是无中生有，你就看着那个无中生有佛号出现的那个所缘境，想知道吗？好，各位试着。那当然你要念观世音菩萨 OK， 你要持咒 OK， 都是看着那个咒或者是符号或菩萨名要升起的那个像，升起的那个像。那个号名号一出来以后就不必念，因为念的会心会容易散乱，你就注意一下，比如说不要，尽量不要出声音，这样子心才会慢慢的比较静。就只要以话就是那个名号升起的那个当所缘境啊，那个当所缘境，或者你跟着那个名号走啊，你所缘境一直在变，你就好像看到那个字，那这样子会心会一直在相当的闪动境界。那我们要去修定嘛，所以尽量要找一个比较不会闪动的境。好，所以如果你能够心里面很清楚，佛号也不起没有关系，你就住在那种将起未起，可是心却很分明的那个当下，就够了。佛号的意在你心中是很清楚的，可是呢，你只要很清楚，就不用起佛号。什么时候起佛号？你发觉妄念出来了，你就用佛号代替，知道吗？你发觉心已经开始妄想了，你就起来，就 OK。OK， 第三种所缘，那是对实在是没办法静下的人而言，你就拿一部最小的经，像墨学就是习惯用心经啊，或者你如果受持无量寿经啊，你就受持任何一部经 OK， 地藏经也很好啊，任何一部经都可以，你就读，能够用出生读到眼睛默读一遍一遍。你发觉你只有那个字没有别的也可以，这算是散心修了。但是呢，这个散心修至少要能够修到你在读经的那个从头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中间，你确实证明一件事情，只有那个经的字，只有字没有别的，你就是原字而住就好了。原字而住就是什么？它就是最粗的奢摩他的像。这是叫各位，当然有很多的方法了，但是要跟唯识有关系呢，我就取这三门，那么你们呢方便选修。好，你们自己要用哪一种方法呢？这个呢还不叫修观哈，因为要修观以前一定要先学止，止的功夫不到一定的地步，要到什么地步？要到清安现起的地步，那个清安的力量要能够大到把你的身与意能够摄住不乱，你至少能够常住不乱，观才有用处。否则你散心观，散心观就是散心思维，其实那个跟我们解悟没什么两样，啊，就背那个注解没什么两样，啊，所以呢，一定要先有止的功夫到一定的地步。所以我们前面呢，还算是给各位一点慧之良的讲解，讲解到无为法讲完了，心说法开始讲那个时候呢，希望各位在奢摩他或者止境的功夫上一定有一点点的力量，一点的力量。那个时候呢，我就要求各位心所法的第一门开始讲的时候，各位就要观你的心所。心所就是什么？就是观我情绪升起的那个相啊，生住意灭的心所的生灭相。心所不管是善心所也好，烦恼心所也好，都是染的，都是污染的，都是生灭的。因为你永远都会看到它的生灭相。你如果能够看到一个心所它能够常住不乱，那你就见到真如。但是要炸的，对我们来讲很早很早的事情啊，还没有那么有力量，还不会那么有力量。好，这是第三段的交代，请各位一定要开始呢找我刚才讲的那三种所缘境的任何一个 啊，试着去修直，啊，修直。腿功不要求各位，但是呢，怎么样调身，怎么样调息，各位找任何一个教坐禅的都可以。啊，你要用七支做法 ，OK。你要结跏趺坐，你不结跏趺坐 ，OK。主要是让你心能够身能够安定，息能够缓长。啊，细缓长，到能够出入长一点的时间，啊，到几乎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到那样的地步，光是要到那样的地步就一段功夫了，啊，这个各位要练习，练到止的一段功夫出来以后，我们不要求一定要到清安呐，一定要清安，真正到清安是到未到地定，我不要求各位我们到未到地定的时候才要修观。之前我们就可以随顺修观，因为观要有点慧之量的，所以我们要多补充一点慧之量的材料。那么观心几乎就是唯识学整本要讲的东西，所以唯识学叫做什么？叫做观心法门，就观你心的相的法门。那么他把心的相讲得非常的仔细，所以不管在哪一门，几乎呢，你看天台用到唯识的，华严用到唯识的，连禅宗慧能大师在他六祖坛经里面呢。也讲到唯识的东西，就教我们要去观心嘛。你观心有力量了，才能够在《金刚经》讲到无所住生起心的时候，能够跟他契会。你观心都观不住，不要说观真如了，真如无相无念，你怎么观得住？观不住，一下就溜掉了。尤其我们去观呼吸，就知道观到气很缓很长，没有进没有出的那个时候，你心在那个时候最容易昏沉或容易掉去，就在那个时候。当你气息出入都还很猛，很生猛的那个时候，你心都还不比较不会乱。什么时候开始会打瞌睡，或者是起调举的妄念，都在那个不进不出的时候，因为无聊了，到那时候无聊了，不晓得要干嘛，我们的习气就会找一个东西去攀援，一攀援就跟着就去了，就随念走了，随念走了。这个念头关得住啊，那关心。